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对，刚才诗歌带领的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说特别的感觉到一种平安跟一种在当中的敬拜当中的这种感受。特别刚弟兄姐妹在一同唱的一位神，上这是非常震撼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当中直接告诉我们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应当要来到这造我们的神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当在这时候，我想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诗歌的当中也是再一再经历到一种好像因着这样的一种敬拜赞美，感觉到我们整个身心灵都被安慰都被满足，好像我们心里面，或许刚才在我们唱诗歌敬拜之前，你都会想到心里面有些愁苦，或者明天当要做什么，还有些忧愁或者一些思想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也盼今天你们来到这边，这一位真神他要与你同在，他也实实在在有了安慰来祝福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到今天就是我们上一周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思想的，这道成为肉身，也就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来宣告，说他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来宣告了他是生命的粮，我是已经将他的神性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但我们也说，耶稣不但宣告了他是，同时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的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粮。当刚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上个主日的时候，也就透过这个五饼二饮的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就直接来宣告他是谁。当然我们读约翰福音读到第五章，你就发现耶稣已经在第五章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到我这里来，但他也说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虽然听到了也看见了，你们仍然不愿意到我这里来。那这时候实际上在紧接着在约翰福音的当中就记载了耶稣用了四个实实在在，我有的时候我们讲到重要的话说三遍，像这个耶稣他用四遍，而且不断的来加重语气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实实在在听到了，而且是明白，不但明白要来回应。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不要为那一朽坏的食物来劳力，你们要为那存到永生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来劳力。这乃是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的第一次的这个在这边的宣告着说他是生命，来告诉来提醒你们来到耶稣面前的，他要赐给我们什么，而且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永生的食物，也是生命的粮。紧接着六章的三十五节，耶稣就来说我就是。那么在信仰当中或者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不但告诉我们他是造我们的神，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到了新约这个告诉耶稣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在六章的三十五节这边说我是生命的粮，而且告诉我们，请弟兄姐妹记住，耶稣说了我是之后，紧接着发出了一个命令或者一个邀请，说你们到我这里到我这里来。虽然在圣经里面，当我们会来思想，虽然当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从天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神道成为肉身发出来的一个邀请，这是非常大非常大的非常蒙福的一个邀请，这不是人说你们到我这里来，这乃是神对我们说你到我这里来。他说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饿，信耶稣是神，或者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信耶稣是神成了人来到世上，也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样的人永远不渴，也必定不饿。那当然这样的一种宣告之后，所以当时的人听到也很难明白，不能实实在在很难明白，原来这个耶稣就是神成了人，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很难 那么这时候耶稣再一次的来告诉他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信的人，就是信我的人，信耶稣的，你就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当然讲到这时候，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之后，这些人听了不但很难明白，甚至当时听到的犹太人已经开始议论了，这不是耶稣吗？我们都知道他的父母怎么可能他是从天而降的，就开始了疑惑，开始了一些的这议论。就是耶稣紧接着就第四个，那个上面主人说，我们说我们要来看第四个实实在在，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六章的五十三到五十八节，这边就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第一他就又提出了，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当然这样的对当时那些议论的人，就直接的给他们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只有个选择，若是你们不吃人子的肉，若是你们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里面，就是这样的一种来告诉他们。但我想每个人听到这样的话，如果说可能有的人接着说啊这句话，那必须要回答，你若不吃，那你会选择说啊我还是要吃。那当然这时候耶稣知道这些人是很难明白的，因为这是神国的奥秘，我们很难明白。那耶稣紧接着又告诉他们说，你吃我的肉喝人子的血的就有永生，从有生命在你的里头，以及直到你有永生，而且永生的概念不是说你活在今世你永远不死，乃是就算你离世你会复活，这就带来了一个对永生的完全的完整的一个概念。那这时候耶稣就再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你还在讲到可吃，还怕这些人听不懂，他再一次的加重语气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是真是可喝的。那这样的两个真加下去完后，当然他也宣告他是谁，紧接着耶稣再一次得知道这些人听了这个东西完后不一定能够明白，甚至心里面会很难接受。耶稣这时候到五十八节的时候，直接就告诉当时的人，直接就指向他自己，这就是天上降下的粮，吃的吃这粮，也就吃这粮，耶稣讲了，我的肉我的血是永远不折。当然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吃，因为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的在这边啊，这讲到另外一个吃，也就是你们的祖宗吃过了马呢，但是死了，那请问这边讲吃什么？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到底是讲哦，这个耶稣说哦，来来来，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吗？还是说在说什么？这个吃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耶稣说真是可吃的，真是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我想没有一个人真真实实的吃过耶稣的肉，也没有一个人真的把耶稣的血拿来喝，那在说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去思考的，因为这个奥秘实在是大，甚至当时这个讲完，不但当时的那些犹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叫我们来吃你的肉来喝你的血，就哇太难听了，甚至那些原本来这吃了五饼二鱼的这样的一个啊，经历过五饼二鱼神迹，这些人的来跟随的这，结果这些人拉倒，就慢慢的离开了耶稣了，实在听不下去，这样的教导人没办法接受。实际上，当耶稣在这个讲完后，不但那些人离开完了，他的跟随他的那些门徒们，基本上都准备离开了。而耶稣紧接着问他家门徒，你们也离开吧。是啊，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你们可以做决定的。如果你们觉得说是这样，你们可以离开，也可以走了。当彼得在这个当中就说，因为我知道你是基督，因为有了你永生，永生神的儿子，如果认识到这样的事情了，我还要去跟谁呢？或者我去跟谁呢？那当然这是一个回答的当中，但人可以在理性上回答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还是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这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如果听到有个人，比如说耶稣现在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没有圣经的任何背景，有个人站在这边就告诉你说，你吃我的肉和我的冷血，这是很难明白，很难明白。但吃的问题它本身这边是一个寓意，就是一种比喻当中的 比喻的那个意义来告诉这个东西，而不真正是去吃耶稣的肉，也不是真正去吃食物上的耶稣的食，这都不是。那他在说什么？但这对我们中我们华人来讲，比如说就像昨天我好像听大家在讨论，我去那个鲁豫姐那边的时候，他们又讲到吃的问题，又讲到一个吃，好像吃什么东西我忘了，他们讲的我就心里面动了想问，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亏，有吗？都没吃过亏的，或者都是被别人吃亏过，是吧？ Anyway， 比如说啊，这个吃亏，那你吃什么？是吃亏还是亏什么？就是你很难区分，这就是一个比喻。但重点，这个比喻不是只是一个比喻，说我讲这个是没有的事，讲的是有的事，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再来思想，这边讲到吃肉喝血的问题了，而且这边重点，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个降下来的粮，以及跟当时的玛纳，就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的玛纳进行一个对比了。那我在这时候只能先给大家一个定义，我们的信息，不是去吃生命的粮，而乃是去领受生命的粮。我们顺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在经文当中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领受的问题，是领受的问题，也就是接受。那首先我们看到食物的时候，我们一定就会想到用牙齿吃的问题，对不对？这听不是些什么粮什么食物，那当然是吃。因为耶稣就顺着这个让我们明白的，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种寓意性的来表明这样的一个生命粮。首先我们回过来想了，为主耶稣讲到说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的时候，已经在圣经里面从一开始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告诉了我们人之所以为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在创世纪的一章26到27，当神将整个宇宙万物都造齐之后，他要造人之的时候，在圣经的创世纪的一章26到27节，就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时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而且这样的造人，同时神要将他所造的万物要怎么样交给人来管理，海陆空全部神所造的一切都交给人来管理。那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那我们讲说，我们所有的人是有一个柔美的形象的，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人的。那讲到形象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多读一些经文，就在创世纪的2章7节，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因为我们人是尘土造的，有的人说，当然有的人用个比喻说，你很容易明白你是用尘土的，你洗澡的时候搓搓搓，你大概就明白啊，或者你来搓搓搓搓搓得出很多泥土来的啊。当然这个是一种比较一般的，或者说比较俏皮的一些，但实际上圣经就告诉我们，人是尘土所造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因为神在造万物造动物的时候也是用尘土造的。有一个事情啊，就是人是唯一的神用尘土造了后，吹了一向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好，弟兄姐妹请记住，在这2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可以下个定义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我们都是也很聪明的，这时候我们可以下个定义，人是有灵的，或人从来没有说动物是有灵的动物，只有说有灵的或人，人是有灵的。那为什么说人是有灵的，同时又是有灵的或人？那没有灵是不是或人？哎，问题会不会很大很有意思的？没有灵的是不是人？如果你有唱过江峰的那首歌《北京北京》的，那首歌大概描述出一种，虽然他可能不信神，但基本上描述出，如果没有灵的人活着，多少人活着如同怎么样？如同死寂。实际上，若是你的灵跟神没有关系，或者你的灵里面没有打开来敬畏敬拜神， 说句实话，我真的我当时我最记得我听到江峰的那首歌的时候，因为是在好声音或者什么那个里面听，哇，当时那个是东北的一个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了，他动个脑手术，然后他唱，哇，太震撼我了这首歌。我觉得是中国人怎么也能够写出这么的一个很现实的，想用这首歌来将人汉子叫醒，醒过来醒过来，你真的是如同死寂多少人活着。然后来我就去查查江峰的一些背景，当然没查到他是基督，但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他真的是很特别的写了一首描述了这个时代的人。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愿意，特别是这些同学们，我真的很盼望你今天听完听完这个道，你也去听听那首歌，你找个人夜深冷静的地方去想一想，想一想，你再想想你走在前面的那些如敬畏神的人，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尽头的时候那种惨不忍睹的景象。哦，一首歌能够唱到那样的一种把人的那种行尸走肉或者这样的情况描写的那么清楚，我不得不说江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来的。但我也不是江峰的粉丝，我也是他不认识他，但他真的，但他的人怎么样，我不是说他人怎么样，我只说这首歌。好，我们看到这个人是有灵的，或者问题来了，我们就还要再多看一些。那么在创世纪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边很清楚的说，神造的第一个人是谁，他的名字叫亚当。那他造了亚当之后，就将他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看守，就是按神所造人的这样的一种他的设想来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但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对他发出了一个命令，就禁止他做什么。那么这时候神就来吩咐告诉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的吃，只是这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啊，很清楚。耶和华神直接告诉亚当说，这边园中的所有的果子都能吃，只是这一棵树上，这棵树是什么树？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这棵树名称而称为叫分别善恶的树，你吃这棵树的日子你就是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分别善恶树。什么叫分别善恶树？就是叫你不要做的，你不要吃的，你不去吃了，这就是善，你去吃了就是恶，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一个分界，来禁止你做的你不去做就是善，你做了你就犯罪。就举个例子，比如在高速路上，我们限制高速路上公里数是100公里，你按照这个里面来开，那你是善的，如果你越过的部分那就是恶的，这就是个善恶。当然这边第一次人类第一次被禁止做的就是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就一定死。这就是我们中国字最奥秘的地方。如果弟兄姐妹你知道禁止的禁，禁止的禁怎么写的，上面一个什么树林的林，对不对？树林底下有个指示，也就第一个的禁止是在一个树林或者在一个森林里面，在一个伊甸园里面，上帝的手仿佛指着告诉人，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这就是我们华人当中的禁止的当中的那个内涵。当然如果说弟兄姐妹想说多了解一下我们华文文字或者华文文字里面的那奥秘那个深奥，当你去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已经可以明白我们华文文化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神在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事情。但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当中来思想，但这时候因着蛇的引诱以及夏娃在这个当中被蛇引诱，当然也有自己的私意，然后人选择了怎么样吃了，问题就在这边，吃了的日子必定死。这边是乃神他说的，人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立即想到亚当夏娃啊，吃了这个他也没有立即死，但是他是死了啊，但是他不是立即死。当你会看到了一个生命的源头，就好像一个生命的源头断开后，然后它就慢慢的死了。死有两个定义，一 灵的问题，跟神的这个源头不接触的时候，人就死。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比如说你现在到一个湖边，看到这个湖很漂亮。那如果这个湖里面没有水在供应过去的时候，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个水就慢慢蒸发掉，这个水，这湖里面可能就没有什么，就没有水了。那举个例子，如果说有鱼活在这个活在这个湖里面，都活得活蹦活跳的，它没有死。但是你明白了，随着这个水没有回去的时候，这个它需要的水，需要那鱼活着的水，慢慢的蒸发掉的，最后这个鱼怎么样，就活蹦活跳了。你看到没有？我们人实际上，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离开，往后灵离开人的人本身是神所造的有灵的，或者神又是一个灵，人跟神的生命的源头一断开，往后就像我现在给你一个手一盘手机一样。我给你一款手机，我会给你配备一个什么充电器，对不对？现在是你因着犯罪的缘故，你离开神了，或者充电器不工作了，插不进去，就算你插也充不了电了。那你这个手机最终你可能只能这个手机里面有多少电，你就在当中用完就没了。但这些都是只是让我们明白死的问题，不能够完全的来解释真正它其中的奥秘。那直到在这样的人走向了一个人，为什么我们说人，实际上人是非常聪明的，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但是有一个事情，人是绝对没有办法靠自己越过去的。人如果有一天人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如果神，你可以不信他。我不知道这样说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接着说其实会到底为什么，因为在人所被神所限定的问题，只要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这乃是神说的。只要人能够说我可以永远的活着，我想活多久就多久，那么实际上那圣经里面所讲的这句话说人吃的日子必定死就不存在。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承认不承认，所有我们这些人从出生然后就走向一个结局，就是死。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同意不同意？像我现在50多岁，如果我能够活80岁，那么你就可以用几天来算了，用几天来算啊？这个比如说二十年乘365天，就是几千天或者五，就是这样算的。就是在一个生命当中，这边告诉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因为得罪了神，落进这样的一个刑罚当中，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神又看到这样的人犯罪，因着怜悯，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歌一样，有一位神，因为他实实在在爱我们，怜悯我们。当然在旧约里面，神就拣选了这个以色列人来成为他的子民，但这一些人因着拣选这些以色列人，仍然的在神的面前不去敬畏这独一的真神，仍然走偏离，而且去拜偶像，甚至跟神不敬畏神。直到在最后的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里面，直接神再次的宣告，再次让你看到以色列人的背离。但在这时候，实际上在旧约里面就应许，当然在旧约里面一开始神的拯救已经预备着这个弥赛亚的概念，也就是神他自己成为人来到世上来拯救，也只等到施洗约翰因着神的这样的呼召和预备，他就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着这句话，就将整个人类的这个盼望都定睛来看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那我们常讲说替罪羊这个概念是从这边来的。好，这时候我们要回过来看，这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看看到底我们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人是谁，我们在讲这个生命的粮可能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当我们也讲，因为世人的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就是从父母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或者来战胜或者来完完全全的达到神所造我们当初的那没犯罪之前的那个人。但唯有耶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在同样的受到魔鬼 的试探当中，他胜过了魔鬼撒旦。当时在路加福音记载就比较清楚，在4章1-13节记载了，当时的耶稣被同样的也被魔鬼撒旦在旷野40天的这个禁食之后，魔鬼撒旦就来引诱他，来试探他。当耶稣，如果我们进入这个时候，在第4节这里就第一次的试探的时候，因为40天的这个禁食，耶稣已经肚子饿了。这时候魔鬼撒旦就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让石头变成食物来吃。”这是一个试探来了。那耶稣直接回答他一个对我们，也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些人的活着的问题了。那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也感谢神，耶稣来用这样的话来让我们知道，来告诉我们说，如经上所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弟兄姐妹，有没有任何的一个哲学家或者有任何的一个宗教家能够告诉你，或者说哪一个的这个宗教里面告诉你，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这边或许我们读到这边，有的弟兄姐妹一下不明白。但接着说，就举个例子，我想弟兄姐妹很容易明白的一个事情，如果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有一个人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你接着说，这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可能不是食物，他可能是要你去到他的身边陪着他，来给他一些很特别的安慰。那个安慰真的不是吃的，但是会进到他的心里面，放在心里面，让他得到慰藉，得到安慰，得到满足的。那这是什么？多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像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在这边来阐述出来。当如果基督圣经这边给了我们个，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当魔鬼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唯有靠着什么？但我们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对，靠着圣灵。但圣经也很清楚让我们靠着，知道就是靠着这本圣经，要多读圣经，多明白，以及我们面对一些事情，我们才能够来回答，或者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那耶稣在回答魔鬼撒旦的试探当中，3次都是说圣经记，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为什么这样说3次？是告诉我们，像我们这些人靠着神的话是能够战胜魔鬼撒旦。我们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我们不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顺服神而来战胜，来过一个蒙神所喜悦的，神所祝福的。那当然这3次试探完后，我们魔鬼暂时离开了耶稣。但我们又回到我们所读的，刚才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的6章63节之后，这边说，那耶稣也直接的讲到说，这个粮他是生命的粮。后耶稣也再一次的说，叫人活着的是什么？乃是灵。这个计划就非常重要了。真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一个人如果当成动物来养的时候，这个人是比动物是更苦的。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如果你不信，你什么时候到我家来，我们来做个实验，你想吃什么我就去买好，你想要什么我就买好我买好，但是我只有一个规定，你吃完了你就到楼下去睡觉，没有 WiFi，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把你需要的那些你都给你拿走掉。如果你愿意来尝试，当然我是愿意来配合你来试一试，当然我是愿意的，好不好？那如果你说叔，我就真的是想来试一试，到底那是不是一种很有福气的？像人，我告诉你，如果按动物来养你的时候，你生不如死，生不如死。人之所以活着，乃是有灵的活人。人真的，耶稣说，不单是靠食物，乃活着乃是一个灵。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之所以精彩的是神所造的，因为神造我们，他已经把一些的智慧，神的这样的智慧、道德或者这样的一些东西给我们了。那我们活的是非常精彩的，而且神也将他一切所造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常常说海陆空都交在我们手中来管理。人家常讲的是海陆空三军总司令，神之间，我们神一造我就把这个交给我们了，而且要让我们好好的管理。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圣经来看了，实际上从耶稣从一开始这个五饼二鱼之后，这个神迹之后，开始对他的十二个门徒做行了一个神迹之后，回过来就来教导他就是生命的粮。那么我们知道，应该讲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不是说真的是来吃耶稣的肉，也不是真的是来喝耶稣的血。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在以前的教会改革当中，很多人为了把这些经文讲得更加详细一点的时候，就常常讲说在圣餐的时候，透过这个比如说牧师或者祷告完后，你拿到手上的那个就成为了耶稣的肉。祷告完后，你拿到杯中的血，那个葡萄汁就变成了耶稣的血，那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一种说法的，那不准确的。但如果人家那样去纪念呢，也是无可思无可非议的，就是你实实在在去经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这个没什么太。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拿到的那就是你吃，那你会吃得很恐惧的，因为是耶稣的肉。对吧，你放到嘴巴，你是咬好了还是慢慢的让它含进去呢？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有些东西我们不要去讨论太深，我们至于从这个经文里面，耶稣重点的不是从那个字，他重点的我们这样子来看经文了，实际上从前面讲的三个实实在在已经告诉我们领受生命粮的这样的一些事件。那么我们就顺着每一个，因为我们上一个主题已经讲过了，这个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在当中所讲的，也就是我们可以倒过来看，也就是从第一信的问题，要相信耶稣所说的我是生命的粮。当你愿意来相信的时候，你就是迈出了第一步，相信耶稣说你要相信我是谁，我就是生命的粮。但他这边是讲了生命的粮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信耶稣就是那一位道成为肉身的来拯救的救主，也就是耶稣是救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救主，人才可以从这个死亡的这样的一种现实里面而摆脱死，而进入到永远的活着。死亡死的这样的一个匣子被挪开了，人就从死的这样死结里面被解开，被释放。那在哪里释放？就是在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而当这边告诉我们的时候，乃是要说信的人，就我们这是相信的人就有生。那相信的人是要相信什么？那当然，如果我们读圣经，上约翰福音在第三章14-15节的时候，当尼哥底母来夜间来拜访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讲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因为当时耶稣就对尼哥底母说，人要重生，只有重生的才能够见神的国，也只有重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这就是永生的概念。那么当时耶稣就对尼哥底母说，在旧约里面，摩西怎么样在旷野将蛇举起来，这些人仰望蛇的，这些人就活过来。同样的，人子也要怎么样，会被照样会被集起来，而且叫一切信的，一切去仰望相信这是救主的，要怎么样得永生。紧接着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我盼望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就像可能这次林子范，对吧，我名字没我念对了谢谢带了两位同学在我们当中，我真的是愿神祝福你们。因为你们来到这边，我看到你们，我心里面就觉得说神特别爱你们。你们来时间可能不长，但是你来到神的教会，同样的，当你听到一些，比如说你可以记住这一句话，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爱所有的人，因为他造了我们，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怎么赐给我们？就是说叫他赐给我们，他成为我们的一个赎罪祭，他替我们死。也就是常常你看到人来到教会，你看到十字架，也就是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那这个十字架就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成了一个拯救的记号。当然对我们来讲很容易，把你想多一点就想得到了，或者你不要看那么高，你看低一点就看懂了，因为我们的一眼里面都有十字架，对不对？好，他说叫一切信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已经告诉我们，你也就是 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领受生命的粮，或者我们讲的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个吃与喝重点就回到了信的问题。耶稣常常说，我是在告诉你，信我的人就有永生了，不是去吃的有永生，是信的人有永生，明白没有？明白了啊，不是吃的问题，是信的问题。好，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那你就要做一个行动，要到耶稣的面前，到耶稣的面前，或者到耶稣的跟前来接受，来领受，这你才是拿到了生命的粮。这个就叫信而的行动，有个行动。举个例子，我们常讲，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在大瀑布那边表演的，有个，比如说我会走钢丝绳啊，我用自己来比喻好了。比如说在大峡谷瀑布那边，大峡谷做了一个钢丝绳，我李长明走过去的，我走过去，然后大家没有走回来，那这个你说厉害不厉害？很厉害，你应该会给我鼓个掌吧，对吧？有钱出钱，没钱的就鼓个掌，说投个场，对吧？我想很多人，那紧接着我看大家这都看到我走过去，就我就比如说我拿起一个很重的东西，我背在我的背上，我又走过去，那又走回来，我想大家会更鼓掌，对吧？你本身走过去也不容易的，你还背这个很重的大石头，或者比如两百斤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就走过去了。然后大家又出来，那我就会再问你说，你信不信我可以背着你们走过去？大家如果信，我信，我信，有没有什么不信的？因为你没有超过两百斤嘛。比如说，当然如果没超两百斤，你说啊、哦，我信，我信，我信，对吧？那你真的信吗？我怎么知道你信？那我应该怎么样才知道你是信的？你知道，我就会说。那刚才说都信的谁上来？我背你走过去，你知道有没有会上来吗？有吗？应该没有了。我可以信到这边，你明白什么叫信仰？信仰很简单，但是你要有行动。当你看到了，你知道了，你来到教会，你听到了，学到了，或者在你的亲朋好友里面看到了，你意识到了。紧接着你就要有一个行动，把自己交上。都从这个信仰当中到耶稣的面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第五章耶稣已经发出了第一个道者，只是你们听到了，因为耶稣直接在这样的安息日治好了治好这个瘫痪的人，这个事情在比斯大使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轰动，这些人已经准备来陷害了耶稣，耶稣就告诉他我就是，那么已经宣告了父做事到如今，我做事也是到如今，已经宣告了我与神是同等的，并且告诉人与父之间也有不一样的，因为审判是交给了子。那这样的，但是我讲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也知道你们也，我讲了，但是你们信，你还是不信，你还是不愿意到我这里来。紧接着耶稣这时候就，如果你去读圣经上整个的约翰福音记载了九次的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九次，第一次是第五章，紧接着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出现了七次。为什么耶稣讲他生命的粮的时候用七个不同的角度来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这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当主耶稣也教导，他也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也就是若不是神吸引你们，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的，因为谁也不能不相信。如果你只是，如果不是神或者圣灵，或者当然我讲现在讲不是圣灵来做奇妙的工作，没有人会到耶稣的面前。你不到耶稣的面前是正常的，从某种意义来讲，就举个例子，现在如果我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我叫你变一些你都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我这边变个魔术，我不是魔术，或者我能做一些很奇妙的神迹，我忽然间一转身我不在了，我走了，一转身你看不见我了，我过下我这边有80个手指，你看我真的是哇在这，或者我说啊我这边是一本书，但是我再抓出来是钞票，然后支票还给你，你说这在里你就跟我就把我当成神，你千万别跟他是神，因为很重要的。你要看你的灵认不认耶稣，这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我们这边来看到的时候，耶稣已经讲了，就是所有的会来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这些人都乃是神天父 所吸引，或者将他的爱来展现。当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而且这个时候他讲说，而且到我这里来的，我要怎么样在末日叫他复活。而且这些人是听见也看见，但这是对旧约的这些当时耶稣的面前的这些人说的。同样，我们今天这边说句实话，当你有一天你说我愿意信耶稣，或者你今天你就愿意通过这边说我愿意信耶稣，我告诉你，不是你上帝让你信，也不是你身边的谁叫你信，乃是因为你实实在在是因着你是神所造的，在你的心里面你还有一点点没有完全消灭的跟神有若即若离可以联系的那一点点的灵，再一次把你点燃，告诉你说，孩子啊，回家回家，你要信，那真的是造你的神，他真的是来到世上来拯救你的，就是耶稣基督。每个人上来到，有的人真的是来到教会十年二十年，哎，他就是不信，对，他有他的理由。但有个人可能来到教会，他一次两次，他一听到他就信，很奇妙的。这个奇妙是什么呢？一个是圣灵或者神一直来在他的心里面做工，他就死不还悔改，你也没他办法。但神一直给，有的人不是不信，真的是还给他特别多恩典，不是拉倒，你不信就不要来了，就把他赶走了，不是。神又把他带到教会，不断的告诉他说：“真的，我是神，我是神。”不但让他看见，让他去经历到。那如果说今天你有来到教会很长时间，你真的都不愿意打开你的心来信主的，或者在网络上你已经真的是对这个耶稣或者基督教的信仰你都很明白或者很知道，甚至说在你家里面有的人都信主了，或者妻子信主或者丈夫信主了，但是你常常用圣经，唯一的用处就是用圣经怼那个已经信的那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上帝不但得罪了神，而且让自己更加的败坏。那么回到圣经这边来看，那么这时候耶稣这边讲到说，到耶稣面前来的人真的不是因着吃一餐饭或者吃个东西而来的，是因着神的感动而来的。那么我们就要去看另外一个来到这边的人是何等的一个福气，这是神啊。但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可以或者你把这个经文你又笔记下来，这很重要的一句，同样的是耶稣对所有的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应许我们所有的愿意来到耶稣面前的，他应许我们，他既然应许我们，他就必然的在当中来成就，你们要相信。那特别是这些同学或者我们这些移民或者来探来这边，特别是疫情之后来到这边，无论任何时候在你的前面的路途当中有难处有苦难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方法，这不是我告诉你的，是圣经说的，你就跪下来，你对神说，对造天地的万物的神说，神让你应许过，你就告诉他是在哪里应许你，说你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应许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是你应许的。今天我跪在你面前呢，我要盼望你这句话成就在我的心里面，我愿意接受你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同时我愿意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来拯救我。好，这时候你就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的应许，他必要引导你。这是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跟你做见证，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万物的神，他是爱我的神，他爱我要的，甚至他自己到我成为肉身神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那为什么说只有这本圣经才将那一位独一的造我们的神来告诉我们？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神是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谁。如果我们去研究出来的那个神，那只是你都研究得清楚的那个神就不是神了，他只是很厉害，你想不明白而已。那现在唯有这本圣经，他将神的一切的事情来启示我们，那唯有这本圣经他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真神，这是很绝对的一个真理。那当然这边讲到这时候呢，我们要看上哥林多前书也告诉了我，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这边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圣再一次的来 提醒或者来感动保罗，将这样的话语写下来告诉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也只有被神圣灵感动的才，如果没有这种感动是就若不是这样的话，是没有人会说耶稣是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都实实在在的。如果弟兄姐妹你同样的去看比如耶稣传电影，你看了，如果你没有被圣灵感动，你不会因着看那个耶稣传而在那边哭或者流泪，或者看到自己原来耶稣是为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如在昨天的时候，少女家人团契当时家丁姐妹说的一个真的是很让我感动的，虽然她当时因为在国内，因为当时有个机会，就是认识的可能是从澳洲还是哪里来的那种教英语的在国内，但是自己为了学英语的缘故来参加了他这个地方，那结果那教英语的地方是用圣经来讲圣经的，那人嘛反正是好处是我们可以学英语嘛，那去到那边然后有一天那个老师像他是一个重庆老师叫那个时候教中文，但同时他有团契就是教英语，那他就有给他们看一个耶稣传，就是介绍耶稣来到世上，然后怎么样为人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当时看了真的是整个人都很震撼，很震撼。但更加奇妙的是，那个老师那个老外就直接跟家丁讲，你知道吗，他是为你的罪而死。哦，当那个人在讲的时候，家里面有点傻，就是这个姐妹，当你们年轻的比较阿姨啊，那她就有点在看着他，竟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人说了说他们死，他们是为你而死，开始就想，那怎么可能耶稣是为我而死的？像这是个很震撼的。当你明白耶稣真的是为你而死的时候，你真的是很有福气。各位话，今天如果你从来没听说过耶稣就是为你死的，我盼望你也同样的来思想。当他听到这个东西才开始思想，当神最后神也很奇妙，当他愿意要去想的时候，有一次那个他们要受死，但他不知道什么受死这个意思，他不明白，他真的不明白。那他们在讨论都是用英语讲，那我用英语讲完后，然后就问大家你们愿意不愿意，他一听周边都说是 yes yes， 他想象那他们都说 yes， 那我也我应该说 yes 嘛，啊说了 yes， 然后那边就去了，一进去也是受死，结果他就受死了。你说哎呦，这个怎么可以呢？神所做的真的奇妙无比，很奇妙，因为圣灵在做奇妙的工作。当他受死完后，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忽然间神就把他带到了加拿大，移民来到加拿大，然后进到了多伦多的一个宣道会，开始走向了一个信仰之旅。真的神所做的我只能说奇妙，奇妙无比。到底怎么说的，因着圣灵的感动，如果今天你坐在这边，你有或者你曾经听过福音，或者你曾经也寻是内心里面好像不知不觉想寻找一个非常宁静的非常有盼望的充满着希望的这样的地方，然后你来到了教会，忽然间就像刚才唱的一首歌，有一位神有一位神，你忽然间打开你的心，哪怕是这一种感动的不是来自人的，是圣灵在你心里面所做的，那千万不要让你的感动，让圣灵感动你的那种感动要磨灭掉。神爱你，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这时候，我们要明白到神的面前，或者当你有一天你愿意，或者有人说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忽然间感觉坐不住，或者你心里面有一个愿意跟不愿意在增长，忽然间你感觉到说，好吧，我愿意。虽然说你好像。我在想好像是情不心不甘情不愿，哪怕是那样的你都还是神在感动你。那很多的时候每很多人都会说，哎，我以前在信耶稣的时候我还是不是很清楚的。你明白在说什么吗？有的人说我要把基督教搞清楚我才受洗， 我劝告你们，你这辈子真的没机会。你说啊，我要把摩西五经读完，我要读这个读，我要读整个的信仰清楚了，我才受洗。我再次告诉你，你读了神仙，你都不可能来受洗。信仰是很简单，圣灵就感动你，说孩子来吧。你提早一天受洗，你提前一天成为神的儿女，就提前一天享受神给你的祝福。你说不要，我要把你弄清楚，然后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今天我同样的跟这边所做的每一个同学生，在线上的每一个听到的说，如果今天圣灵有感动你，我也盼望你是蒙福的人。你就说神的好，我愿意信，我也愿意在合适的时候来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我要主你这个救恩，我也要主你对我的祝福，因为我是你所造的。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好，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信，那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也唯有他，就像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唯有接着耶稣才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所人类犯的罪，也若因着亚当吃的禁果下来的那个死已经落在人类，人要离开死，就唯有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神就在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饶恕了我们，赦免了我们，让我们从原本罪的死的这个情况里面释放出来。那么这个东西我们要去信，信完后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就像我刚才讲的说，那个比如说在大峡谷走干尸神的这个事情，你听到了你要信。举个例子，如果说啊，待会我问说啊，这边有没有人愿意来信耶稣基督，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如果愿意，你站起来，你这明白知道吗？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不是站在我们身边，你那是站在神的那边，你明白吗？当你站在神的面前，是谁要引领你的人生？因为神他要祝福你，因为他看见你站起来，神要祝福你。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简单到最简单，就像孩子一样。起来，我愿意信耶稣，只有这样单纯。当然我这边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当前几天有个弟兄，当然是李写的爸爸，当李写的跟丽娘发了一个短信说我的爸爸要受死，当时我听了我就觉得说，哇，我到底是看一下天好，就看我出去门外面，我跟外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念和我讲说，他李写继续又问了，哪一会儿会来我们家？我立即先别想问题了，来，我就说来。你知道是一个何等美善的事情吗？上信仰就是这样，当你听到了神对你心说话，你就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回应。哈利路亚，真的是感谢神。神在我第一遍这个讲章的时候，竟然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若不是圣灵的感动，也没有人说耶稣基督是主的。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你来到教会，你在这边想感受到，这地方真的不一样，这边给我的平静跟安稳。虽然说我吃了中午饭，按正常这是我午睡的时间，但是来这边，我真的心里面很满足，很安宁。虽然世界非常动荡，但是我来到这边我很有平安。我来到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来，我不但这次来，我还在计算下周我还要来，下个主日我还要来。为什么？因为这边是神的地方，神也要在这边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彰显。当我们这边要再看第三个讲的，我实在在当中，也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一个实在在在当中，耶稣在第六章里面所说的这个文武鳄鱼之后的所说的第一个实在在里面的这个交代，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叫为我们所有的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要来讲的。上午活着，如果你在乎，你现在是安静一下，弟兄姐妹，我盼望圣灵让你每一个弟兄姐妹安静一下。你想一想，这句话很讽刺。我们如果这边是用100分来评80分可以打个勾的话，我想你我们在座的这边的没有一个人有80分。我已经很实话说了，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当然这个如果有小孩子我就不说他啊，或者如果说有小孩子我就不说，因为那个我不属于我范围内。我就讲说这是我们自己以为很聪明很厉害的人，没有一个人。为什么？像我对信仰不是很认真，我们很多的时候把信仰是一个 告诉你，不但是告诉那些人，同时就告诉我们这些来跟随耶稣信他而且到他的面前的，我们要去努力，要怎么样，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是什么？是什么？上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六章的六十三节，耶稣直接就告诉我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叫人活着而且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所说的话是恒，就是灵。你知道在说什么吗？神的话就是灵，叫我们活着的就是灵。那你要什么？你来领受你要什么？乃是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哪里？在这里。我们今年的基督教部拼命的巴不得把所有的在疫情里面叫醒来要读经啊，来要祷告啊，有多少人没呢？有多少人没呢？像信仰在这边，主耶稣不是只是只告诉你过来吃我的肉喝我血，他是有很深的这个四个实实在在，直到这次我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哇，神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贝。当我们用一个不管你是讲道的查经的，当你用一个敬虔的心说，你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承认自己是不知道的，你来到圣灵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用真理的圣灵来引领我。当我在前几天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再去思想的时候，把四个实在在放在一起的时候，才吓了一跳，哇，因为这边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要怎么样？要信耶稣基督是救主，要怎么样？要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要怎么样？要为那永生的食物来劳力。当今天在那个门徒培训啊，特别是那个夜宴带的那个小组，有许多姐妹，你们的谈论的事情我听到了，我为你们感恩，因为你们实实在在渴慕。并且不但是渴慕，也盼望自己的生命更多的成长。因为我们要，我们也知道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而且对我们来对我们教训读者使人归正，而且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成为了义，被称为义。那我们成为义，我们要协同这圣经里面怎么样？正如耶稣受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经上记着说。我们常常我们可能不知道，耶稣读经，圣经是如此的宝贝，它就是我们生命的指南书，你一定要有这本书。但同样的子凡小姐妹跟身边的两个可爱的小姐妹，我也，如果你想要圣经，你很诚实的，我今天你有感动，你想要圣经，你待会就可以过来说，你说我真的想要我的圣经。虽然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圣经，我以为别的很重要，既然你说这本书是人生最重要，我也抽点时间读一读这本书。不读这本书的人是很遗憾的，很遗憾。人生来到世上，这本书必须读圣经，好吧？那么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是这样的神所默示而且给我们的用途，同时在雅歌书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不单是只有这本书，有的时候我们是领来，我们没有受的。就举个例子，可能有的人，比如说父亲的，有的时候可能会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孩子很爱你，然后因为他会挣钱的，他过年了给你1000块钱，结果呢，你拿了那1000块钱，你就该存到银行去了，你也从来不拿来花的，给你领了你就拿来花。我送你一本圣经，你说这张很好，就放在那边的，然后几十年都不拿出来，你领了这本圣经，你不受的。那你一定要受，好吧？因为我人生当中，你要是问过我送过人的东西，让我最遗憾的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大概送出了小本的圣经，大概10几本，是在2015年的1月10号在布鲁克的这个布道会当中送出去的。结果在2016年我来这个教会里面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竟然无意中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店铺，就是二手店，哎，你们看到几本圣经跟我以前送出去的很相似，哎，我看到，哎，这个正好，我说这边还有很多同学要，就把那，因为那本圣经是免费可以拿的，但我呢，我从来不拿免费的圣经，我觉得说，当然我知道这是个免费的，那我拿好后，我就拿了一些钱就到前台，他说跟我讲说免费，我说知道是免费。但是我愿意进一点点我的心意，我就把钱给他了，我就把他圣经给打包好，我就回到家，我就准备把这几本圣经送给同学。 你知道我们要讲到我们第一次最大的失望。当我打开圣经，很新啊，真的，哎，发现有个名片，一看是我的名片，死者协会，我送的。你知道吗？我送给别人的圣经，被人家当成没有用的东西，但还感谢神，神有神的恩典，让这个圣经没有扔到扔掉，至少这个东西被人捐回到属基督教的这样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就在我们开弥撒殿的边上。哇，对，我当时因为后来我就在想，以后我送圣经的人，我要叫他先付5000块钱，是定金，啊，付定金我才给他。然后你书读完后，我还你1万，没问题。最后就送给你，你说好，谢谢谢谢。然后两句人就分了。当预言讲到一个神做，当时就是做神奇妙。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以前在多伦多，我跟我身边的一个人传福音传了很久，也陪他喝酒，啊，他要做的事情我都陪他，都是很生活化的跟他在一起，啊，结果呢，然后也有人送了圣经，因为当时我没钱，也没去买圣经送给他，但有钱那个日本移民来的，是他的老乡，东北人，送了一本圣经给他。那送给他呢，他从来不能来看，因为这个朋友他是从德国那边有很，他是很有能力的一个朋友。那后来他打了圣经也不好意思嘛，因为朋友送的嘛，那送了他就拿回去就放在家里面，真的是可能几年来他从来也没拿出来看过。有时我们有团契有活动，他都来参加的，因为团契里面没有什么有吃的嘛，特别是我们当时移民来也没什么钱。几户五亲嘛，一起这样相聚挺好。啊，团契他从来都不拒绝不来，啊，他都来，只要有活动他都来，但是他圣经从来不看。啊，你说问他信吗？他也没说信不信，当然他想一想。但是既然他想一想，你就来努力嘛，因为他还是想嘛，对吧？你就要努力。那结果有一次呢，在晚上的时候他睡觉，因为他睡在一个 basement 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当时大概10岁，啊，他睡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可能是做了噩梦，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做梦，就感觉到有老鼠在咬他的脚。老鼠，他特别怕老鼠，他人很高，因为东北人1米8几，很帅的，就立即醒过来，一醒过来一看，那个老鼠被他看到了，他看到老鼠了，然后就立即拿起东西要去打那个老鼠，可能就是梦境，他不知道，然后看到那老鼠就爬进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去了，爬进去了。这时候这个大男人就立即抓在那个口袋，因为你爬进去就被他抓住了嘛，这下不一定能把你打死，对不对？那就毫无用要打死他，而且看到这个老鼠实实在在爬到那塑料袋，黑色塑料口袋抓住了，这下想一想起来灯他要好好整死你，对不对？那就开始整他，一命打财啊，就没有任何空间，这下一定搞死了。那既然搞死了，也不能可以把里面衣服啊什么的弄得鲜血淋漓，你也不好看，对不对？后来就把那个塑料袋全部打出来去找那个老鼠，找不到，一直找一直找没找到。结果就在那天的时候，在那个袋子里面，他翻出了那个圣经。那是个惊吓。那天他从这个老鼠的惊吓当中忽然间有本圣经，他打开圣经看，从那一天开始他觉得他要信神。信神就这样一个死结，所以每一个人每一天神都在找你的时候，只是你不愿意信他，所以每天都在告诉你，就是孩子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甚至你来这边留学，真的是也不是你自己努力怎么来的，是神为你预备了一条路让你来，你来到这边你才会这样，没地方去，你看就被刘教授带到这边来，对不对？你以为是真的，你是被绑架来的，如果你是被绑架，你是被神被绑你到架你到这边来的，好不好？是抬你到这边来的，你千万不要留今天来这听这个李叔在这边啊，听着你这个心里面很难受，就算难受的是什么，你难受一下让你悔改。当然这里有我所爱的金贵弟兄，真的是我们是同辈，我也同样在这边跟你说神恩爱，因为来这边真的不是人帮你带来的，是神帮你抬过来的。我讲的抬是很尊贵的抬，抬着脚抬过来的。 每个人不论你是谁，我也盼望你今天真的是打开你的心，对神说，我听到你在找我，我一定说神我来，我来信。当然已经信主的，同样的在圣经里面一定要扎根读经祷告，就像这个画面一样，很多的人可能从来都不读经，就受苦奴才，像我这样的身材一样受苦奴才。那有的人可能是常常读经，当常常不应用的，就读到了头脑很大，站不起来，头大脚小。但无论我们怎么样，神同样的在这边来对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详细的来查考那全备的，而且是使人会得，使人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圣经。因为我们行在神的话语的当中，神一定要在当中来保守祝福我们。但同样我今天特别要跟你们这些同学，哪怕你心里面有一丝丝的感动，你都可以对神说，因为你的信心还不足够大到你站起来没问题。如果你是第一次我听到，包括在线上的，你只要做一个小小的，你说我神的我信心不足，我只有这么高手的信心，好不好？如果你就尝试着做一个信心的一小步，说今天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听到了耶稣，他说他是生命的粮，我不懂他，我就来领受，到底是怎么吃怎么领受，我现在不管，因为讲出信嘛，我信这是。那如果你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你说好，我愿意举起这么高的手，你就举起手说我愿意信。有没有这样的在现场的，你说我愿意来尝试的来信？但这不表示你已经完全的信了，你是说相信。你如果是有这样的，就点点手说，我今天也愿意来领受一个我身边的我所知道的一些的祝福，我愿意来信。你就举起一点点手，或者你不好意思举，你就在心里面打开心说，好的，我盼望在明天或者在下次，神让你照样感动我，多一点点，就我愿意来接受。那同样的，我在这边也告诉你，如果你已经信，你愿意快快的来受洗的跟随耶稣，你要做一个行动，要到耶稣面前。如果神经有感动你，你不但要信，你还要受洗来归入到主名下，你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为你祝福，可以为你祝福。到了8月20号又受洗，都是圣灵给你的感动，我没催逼你，你什么时候受洗都可以。但若是神给你这么极大的恩典，神说孩子来吧，你到了面前来，我要是必要使你得安息，到你面前来要做个行动，你愿意来接受，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朋友，你愿意，你就站起来。我今天愿意，谢谢，看你了，神看我了，愿神祝福你。我常说，神看到的，神不会记下去，不是我看的，我看到不重要，谁看到都不重要，都是上帝看到的，站起来。神要祝福你，神今天就跟你说，孩子，你就是我在我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所救赎的，我要将爱子耶稣所成就的救恩领到你，就这么简单。信仰是你从这样的相信开始来做一个行动。当然我盼望这样的圣灵和感动的灵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也同样的在这边，如果你在线上，你也同样的愿意这样做这个决定的，你可以跟你所在的教会的牧师或者你所在的团契来说，当你如果愿意来跟我一同的来交流，会同样的意义，会在这个疫情两年后，你活着为什么很重要，你今天来了你就知道你活着，那是不是帮你活着。你之所以来到这边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是神为你预备的。他不但为你预备了到别人求学，他也为你预备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赐你永生， 天堂属于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愿神祝福大家。但在这时候，我特别的要澄清，要回到圣经里面来说，我们信仰要很清晰，要很清楚。因为在刚才你要是读圣经的时候，四卷福音书当中，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圣餐，都记载了圣餐。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了圣餐，唯有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圣餐。难道圣餐不重要吗？不是。那如果你这样去读，你会意识得到什么？好，我们来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的26章26到2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请问，在这边最后的晚餐的当中，耶稣拿起饼来掰开，祝谢了，怎么说？这是我的身体。但有的人说啊，原文这个身体不是那个肉体，别去讨论那么多了。像在三卷福音书当中清清楚楚的记载了，在当中耶稣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你们拿着吃，你们拿着喝。当然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这个不是圣餐的，是不是圣餐礼？当然有的神学家，我忘了哪个神学家是这样的，他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这个圣餐，但是明白圣餐最清楚的经文在哪里？就在约翰福音，就在第6章。约翰福音的第6章里面是清楚的表述了这个圣餐里纪念耶稣的很重要的经文。那我们再次回到，那有的人说从第6章里面看到了圣餐的这样的一个，感谢神，哈利路亚，实在在第6章已经把圣餐的这样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义，或者圣餐所包含的意义，在第6章已经解释清楚的。当然同样的，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是在灵里面来领受这样的生命的粮，就不是吃的问题，也不是喝的问题，是领受的问题。无论我们已经领受的还是怎么样，或者有很多人已经领了但是没有好好的来享受，那我们就要在不经祷告当中来造就自己。但这时候我们感谢神，我知道今天有一些同学来到当中，我真的这边盼望神来祝福你。当我这边回到刚才可能大家读那个宣召的时候，经文16天很重要的，我也请弟兄姐妹们第一次的包括金贵我所爱的我的老哥，你也把这个经文记下来，当然在成绩表里面有的你拿回去可以读。这边直接就应许我们，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心，我的灵，我的肉身，这是从神来的祝福。因此，那既然是因此有因为，对不对？所有人读圣经都懂，因为讲了因为就一定有所有，因此就有因为。那因为在哪里？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是谁？那有审判的权柄的那个，不撇我们到阴间。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不被撇在阴间，而且他并不叫你的圣者朽坏、渐朽坏，因为我们有复活的身体，同时要与我们复活的主永永远远同在。并且怎么说？你必将永生的道路指示我，在哪里指示？在圣经里面。同时，因着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圣灵也有的同在，他引领我们。而且在你的面前满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这就是信仰。这个信仰不是人告诉你，也不是人误解的，是神告诉你。愿神祝福大家。好吧，盼望今天我们领受生命的粮，我们同时也在这个当中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将再一次的将这样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因为是神在找我们，我们回应了神。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主耶稣基督成就。 所以盼望这样的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